我们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从第三节到十四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我们先用中文，先用英文，然后用从第三节开始到十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选择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常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极致基督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极致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分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从归于我们，也在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他所应许的圣灵的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我们先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召聚我们在一起，在这个早上我们是奉你的名来聚集，感谢主你宝贵的应许，当两三个人是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我们信你在我们的当中和我们在一起是何等的喜悦，在你的同在里面，因为在你的同在里面我们有满足的喜乐。主啊，首先我们想敬拜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自己，我们仰望你向我们说话，赏赐我们智慧启示的灵，叫我们真的认识你，因为认识你乃是得永生。主啊，我们就将这个时间交在你手里，我们求你的圣灵能够叫你的话在我们里面苏醒我们，带我们进到那个真理的实际里面，以致你可以得到荣耀。我们求是奉你宝贵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想感谢神再一次召聚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大概知道今天交通的题目是什么，我们讲到关于做奴仆，好像第一次信息都讲到奴仆的，因为很可惜在圣经里面这个名词很少正确的翻译过来，大部分的英文圣经里面甚至我们的中文圣经普通话的唯有一个地方将这个奴仆的字是翻译的准确，是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其他的地方都翻译成另外一个字，是仆人的意思，所以这两个字都有很大的分别。仆人和奴隶是奴隶是很大的分别，因为一个仆人是自由的，他被雇用，因为他受钱的。如果他不喜欢他的主人，他可以辞工，他可以去找另外一份工作。但是一个奴隶不一样，因为他没有自由，他是被用重价买过来的，所以他的主人在他一生里面有绝对的权利，他不是认为人工来侍奉，他是白白的要服侍。 他也应该以爱来服侍，来侍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是多过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因为他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因为他以重价的来买赎我们，甚至他用他自己的生命，用他自己的血，他将我们从罪和死买赎过来，他将我们从罪和奴仆的辖制拯救过来，他将我们买赎过来，叫我们进入成为他的奴仆。我们都已经讲过，这个奴隶的他的命运在乎他主人。如果他主人是个好的主人，那个奴隶就会受到好的待遇了。但是如果主人是一个可可的，那个奴隶就很没有盼望了。感谢神，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人是最有恩典、最有怜悯的。我们提过了，一个奴仆的一生，他的生命很在乎他主和主人的性情。我们有一个何等奇妙的主人，因为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不只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也是一个完美的神。我们知道，按照神的旨意，神还没创世之前，创世世界之前，在他还没创造宇宙之前，神已经有他的旨意了。这个旨意是按照他的美意来定的，来做成的。那是说，这是他所要的，这是他想要做的事情，唯有这个才能够满足他的心。这是神永远的旨意，究竟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永远的神的旨意，在第一章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一。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神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基督他要成为一切的头，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是基督做他的头，一切都在总结在基督里面，无论是天上的或者地上所见的，因为一切的都会彰显主基督耶稣，一切的都被耶稣基督来充满，一切的都会表达代表耶稣，他要成为一切的一切，这是神永远的旨意。当然我们也被包括在这个旨意里面，换句话说，我们会被带到这个旨意里面，是人会被带到在基督里面，所有一切的都被总结在基督耶稣里，没有一样东西会表达自己，一切被造的包括人，一切都会代表基督耶稣，都会表现耶稣，因为基督是一切的元首，这是神的旨意。一天一日期满足的时候，这会变成事实，一个实际，我们就看到我们及主耶稣的伟大。在神的眼里，他是超越的，他是最先，他是末后的。我们是被呼召进到这个旨意里面，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的预备的旨意。这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斯帕克弟兄会说，这是基督的超越性，这是我们所有的主和主人。你知道，当我们思想这个奴仆或者奴隶的字的时候，这个字眼，我们的明白和以前的时候是有点分别了，是不同了，不一样了。因为在以前的日子里面，在罗马帝国的时间， 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罗马帝国的时候，在罗马帝国的时候那些时间呢，奴仆和奴隶是怎么样的，跟现在的不一样。因为在罗马帝国的日子，那个时候的文化是希腊的文化，是希腊的 文化，所以很多希腊人都是奴隶，因为他们被罗马人来统治。因为希腊文化比罗马的文化高，所以通常在一个罗马人的家庭里面，他们会有很多的奴仆。如果你的主人是一个贵族，在他的家的里面的奴隶就有尊荣了。所以我们读到在使徒保罗写腓立比的 书信第四章末了的时候，他说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该撒是谁？该撒是当时 的王帝，他有很多的奴隶侍奉他。所以该撒家里的人是讲到王帝家里面的奴隶，是一个很尊贵的名称，因为你侍奉的一个何等伟大的主人。是腓立比书第四章22节，就是最后那一两节。所以奴仆人的命运就看他主人的地位，不单在乎主人的性情，或者你的主人是好或者坏，也是在乎你主人他的地位在社会上 的地位。如果要他有崇高的地位，那在这个家里面的奴隶人看他们是很尊敬的，这是原因。所以同样的，使徒们以他们做耶稣的奴仆为荣耀。我们想到奴隶，我们觉得很低贱了，但使徒却以这个为他们的荣耀，做基督耶稣的奴隶。如果你看罗马书的时候，你知道保罗怎么开始他的书信。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或者奴隶使徒保罗，所以他做耶稣的奴隶之前，他首先他写着他做基督的奴仆。所以这个是很尊贵的，这是主人差派的人，这个是蒙他的主人的信托，是代表主人的。我们不够，我们没有胆子叫我们自己做使徒，但是使徒保罗他将他自己做耶稣的奴仆这个名称摆在第一位，然后说他是使徒。所以你看到作为耶稣基督的奴仆这个名称是何等的尊贵。为什么这样呢？就因为他的主人的地位，因为他是侍奉这个活的神，他侍奉这个唯一的真神，他服侍这个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之主之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敢称呼自己做使徒。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我们是假的，但我们应该够胆子说自己是耶稣的奴仆。不要害怕这个名称，如果我们在世界上称他的名字，他会承认我们，这是我们所承认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奴仆的这个名称是多尊贵，我们每一个一同的是蒙主的买属。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呢，是要侍奉我们的主人，我们好像旧约里面的那个爱的奴隶。我们要爱我们的主人，我们爱他的家，我们不想白白的自由出去，我们想一生的来侍奉他。所以在以前的日子里面，当一个奴仆想一生的侍奉他的主人的时候，不是因为出自责任或者必要， 但是出自爱的，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带到审判官前，他要看见这是真的，就是被迫的，被逼的。这个主人就将仆人带到 他家里的门，去到他的房子的门口，他就用一个锥来锥他的耳朵，锥上门。这个意思是说，现在你的耳朵是被锥到锥上或者钉上门上，你第一个责任就是要听你主人的，去侍奉你的主人。第一件事不是你的手或者你的脚，第一样这个事情是你的耳朵，你要学习听，听我们主人所说的，听他的吩咐，去做他的吩咐。这是我们应该去侍奉的。今天早上是最后的一堂信息，我们想看到做奴仆的那个荣耀，这个奴隶的奴仆的荣耀。因为作为耶稣的奴仆是蛮有荣耀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为我们有一个很伟大的计划。这个带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三章，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的主人在主耶稣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吗？正如我们已经提过的，在旧约的时候，对以色列人的子民，神祝福他们地上所有的一切的福气，叫他们有很多的儿子女儿，他们的出生被山羊众多，他们的面包篮会充满，因为他们是属天的子民，我们也是属天的福气，不只是地上的祖父，是属天的。神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你知道，在最近的年间，在基督教的里面有一个教导，这个教导传遍到所有世界所有的地方。这个叫繁荣的福音，繁荣的福音，你听过没有？如果你没听过的，那你就幸运了，因为今天这个事情传遍了全世界。这个繁荣的福音就告诉我们，你被祝福，因为你会得到天上地上所有的福气。人就这样说，你不需要开一部普通的车你可以开一部 Rolls Royce， 神要祝福你，这是繁荣的福音。所以有多少人来聚拢来听这个福音，但是这不是基督耶稣的福音，因为我们是他属灵的子民，他给我们的福气是更好的，因为他将天上所有各样属灵的福气都给我们，这是我们所应该追求的。这个天上的福气，这个属灵的福气，不只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就是他在基督里面所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有的是包括太多了。在我们开始看以弗所书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有几个的福气。第一，第四节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不是一个意外，我们成为信徒不是意外来的，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的救恩有很肯定的确据，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那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那个时候还没出生，什么都没做，甚至在神从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 当他拣选我们的时候，他在心思里面有什么，他想什么，那要我们在爱里面，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不只是仅仅的得救来成为圣洁，那从世界分别出来归于神无有瑕疵啊，无可指责我们。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以指责我们，这是我们属灵的福气。这个靠自己可以做得成吗？我们自己能不能成全这个？我们有没有把握？有没有办法为这个目标来努力？不可以，这是在爱里面，是我要靠主耶稣的爱，他的爱会把我们带到这个地位，他的爱将我们分别出来，是他的爱叫我们无有瑕疵。然后第五节，愿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及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第五节，是神已经预定了我们，预先拣选了我们，为了一件事，为了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记着耶稣基督叫我们属于他，归于他。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奴隶，我们被重价买过来的，我们原本什么都没有，按照我们自己什么权都没有，但因他爱我们，他就定义就收养我们做他们的儿子。我们知道收养为做儿子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今天西方国家都有人从落后的地方来收养一些的孩童做他们自己的儿女。这个收养不是你自己生的，他们生在很穷的家庭里面，你出自爱，出自怜悯，你收养他们，收纳他们做你自己的儿女。在律法上你叫他们成为你的儿女，但是这个收养孩童不包括你生，不是你生他们。你可以从另一个国家来收养一个孩子，你在律法上叫他成为你的儿子，但天然的他不是你生的儿子，因为他是另一个父母所生的。但这个收利或者收纳或者收养的意思，就是把讲到儿子的地位，就把这个按照儿子的地位，当神收纳我们的时候，那就神就将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我们就从圣灵而生，是神的圣灵生我们出来的，他将他自己神性的生命给我们。今天我们做信徒，我们被收纳做儿子，是一个很深的意思，不只是透过律法的制度，而那里有一个重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原本是奴仆，但是他用重价买我们，同时当他付了这个重价来买我们的时候，他甚至都收养我们，收纳我们，他甚至将自己的生命都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一方面是奴仆，另一面我们是神的儿女，不只是律法上的事情，这个是真的，我们真的从圣灵而生的。所以在这里你看到这个奴隶的荣耀和祝福和福气，我们不只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同时他是收纳我们能做儿子，有一天他将我们摆在做儿子的地位。当使徒保罗写信给以弗所书第四章，他就讲到这个收纳做儿子名分的，我们读的时候就知道不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在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一个犹太的男孩子到了12岁的时候，他却被带到圣殿里面，要成为律法之子。这是正发生在主耶稣的身上， 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地上的父母把他带到圣殿里，在那里他成为律法之子。这是什么意思呢？成为会堂的一个分子，你就有权利在会堂里你用耶稣。他成为律法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因为他想做他父的事。当他父地上的父母在圣殿找到他的时候，他们就很冤狱了。他问他，你干嘛做这些事情，这样带我们？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啊，你为什么担心？他说，我岂不应该做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但作为一个孩童，他顺服他地上的父母，他就和他们回家去。甚至今天在犹太人的社会里，他们仍然保留他们的传统，但是现在不是在十二岁，在当一个犹太人的男孩到了十三岁，他们会到他们的会堂，他们就被造成律法之子。但这是犹太人的儿子成为律法之子的年岁是定规了。当孩子到了十三岁的时候，无论他在十三岁的时候他是一个男人还是只是男孩子，他就会做成为律法之子。但是罗马人的传统就不一样了，保罗就用了罗马人的传统。在罗马人的 家庭里，他们有很多的奴仆，因为他们打败了统治了全世界。当一个小孩子出生的男孩子出生的时候，在律法来讲，他出世的时候是后置了，他就会承受传家的产业了。但因为他是孩子，他不会知道怎么承受这个产业，他就会在管家管家或者之下。这是管家，是奴隶，很可能是希腊人，因为希腊人的文化比罗马人更高，所以就是罗马人的父亲就会用希腊人的奴仆做孩子的管家和教师，来教育他的孩子，来带大他的孩子，养大教养他的孩子，教导他的孩子，甚至来管教孩子。当这个男孩子在管家，在希腊人的管家之下的时候，虽然他是后置，但他和奴隶没有不一样的，他比那个奴隶还低，因为教他的管他的也是一个奴仆，他们在他之上。他就教这个孩子听他们的管教的吩咐，他不可以说我是后嗣，你要听我说，不可以。这个儿子都要顺从，要听这个管家的这个教师，这是唯一的方法，将这个男孩子教他长大成一个男人。在罗马人的传统，他们不定规是什么年岁，没有定规你是哪一个年岁成为一个男人，没有一个定规的日子。父亲在那观察，他就看这个男孩子怎么样在这个管家教师的教导之下怎么样，他就想这个男孩子有一天如果长大了成为一个男人了，他就定一个日子，在那天他就叫那个男孩子成为一个男人了。他会经过一些的礼仪，他的衣服要改变了。男孩子的时候他穿一些短短的衣服，现在又穿男人的长的袍了。现在他成为男人了，他就摆在儿子的地位了。原本其实他也是儿子，但是还没摆在做儿子的地位。 因为还没有资格，还没有能力，还没有能力这样做，但是现在长大了，所以你的地位摆在儿子的地位上，这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来说，从今天开始，你和你父亲有同样的责任来负责家里所有的财富或者债务，这是罗马人的传统。保罗就用应用这个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是奴仆，虽然我们是神蛮赎过来的，我们可以同基督同坐后置，但是还没有资格摆在儿子的地位，所以神要怎么待我们呢？所以今天要把我们在教师的手下或者管家下，那他们是谁呢？如果我们留意细心的来看经文，我们的管家教师不是别人，那是圣灵。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他不只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灵，主耶稣进到我们灵里面，成为这个灵的生命，同时他就将圣灵同时的摆在我们心里面的灵里面。你岂不知道，当你相信主耶稣的时候，你就有圣灵内住在里面。如果你没有内住的圣灵，你就不属于神的。所以每一个信徒都有圣灵住在他里面。我们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这个圣灵不足够吗？为什么圣灵要内住我们里面呢？因为就算我们有基督的生命，但是那个生命仍然是很幼嫩的地步，我们是婴孩在基督里面，所以他就将圣灵给我们，一直圣灵成为我们的管家和我们的教师，他会将我们带大，他会教导我们，他会叫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直到我们被磨成基督的模样，这是圣灵的工作。他从来在这个世上没有失败，因为圣灵是很忠心的，他不会勉强我们，他不会讲他自己。圣灵在我们的工作是将我们带到基督里，对我们让我们看到基督是怎么样的，什么是不属于基督的。他将我们所有天然的赎罪性的除掉，我们所有不正当的关系，我们所有的坏习惯，甚至我们的心思，甚至我们的幻想，他就将这所有的都摆在十字架上，他将所有属基督的带到我们的里面，他要教导我们在所有的事上。你记得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你岂不知道你在里面有这个恩膏，就是圣灵，他在万事教导你，不只是大的事情，甚至小的事情，无论他什么教导你都是真的，服他的，顺从他的教导，你就住在基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何等的天赋，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一切的，他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不只是给我们生命，一切关乎金钱的神的事都给我们，一切叫我们能够像基督的，叫我们磨成他基督的模样的，一切都给我们，都给了我们，一切都基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当主耶稣说都成了，真的成了，一切都已经做好了，这一切没有什么缺乏的，神已经把一切为我们预备，这是我们所讲的真理。但如果这个真理只是客观的，那是说在我们以外的，是基督在2000年前已经做成的，在耶路撒冷的里面，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他所做成的一次过就永远做成了，他永远都不改变，永远都是真的，他成就我们成就到底，无论你需要什么，那个供应就在那。但弟兄姊妹，为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一个完美的救恩呢？但是我们却好像 乞丐，好像穷人，是因为这个基督的客观的真理还没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谁能做这个改变的工作？唯有圣灵。圣灵的工作要将这个基督里面这个客观的真理要做到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他要将基督所做成的一切要应验在我们身上，将这个基督所做的一切就成为真的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我们能够经历基督在一个很活的有生命的经历。这是圣灵的工作，他怎么做这个呢？他靠着两个途径来做。第一，他会观察我们，他会将基督启示给我们。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我们发觉在我们的经历，圣灵开始跟我们说话，在我们心的深处，我们会听到一个微声的声音。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我们应该活得不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是我们没有认识更多，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好像以前的来生活，有酒的又旧的习惯不那么容易脱下。在有的时候我们讲话就好像我们没信主的时候讲话用打个比方，你信主耶稣之前你喜欢讲，当你讲话的时候你喜欢夸大，你喜欢讲撒谎，讲假话，你讲的时候你觉得很开心，当你信了主之后你还是那样，你想继续的讲大大的大，你想夸大，你就开始用讲的是半真半假。但是当你这样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在你里面有一个声音，够了停啊，停止了，不要。但是你有没有停？没有，你继续的讲下去。但是当你继续下去的时候，那有什么事情发生？你觉得好吗？还是你觉得不舒服？很奇怪，你觉得很不好，觉得很不舒服，你发觉你不能祷告，你发觉你和神没有接触了。你要承认，你要悔改，求神就宝血的洁净，你就被恢复过来，你和神有再有关系了。有没有这个经历呢？你的管家，你的教师就在那工作了，他在那教育你，他教你自己从你自己拯救出来，叫你带进基督里就是这个道路。他蛮有明白他蛮有联系，他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光给你看到，但渐渐的这个光越来越大，他却对付你的习惯，对付你生命所有的一切，直到你是被炼净光启示，不是外面来的教训，是直接的教导，是从里面。这是一个途径。另一个途径他使用的是说圣灵的管教，他会安排你的环境。当你信了主之后，一切发生在你身上的事都是圣灵所安排的，没有一件事是意外的。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神是这么爱你，甚至你头上的头发他都数过。当你今天早上梳头的时候，他不只知道你有几根头发是脱下，他甚至知道你剩下的有几根头发。你能够找到比这个更大的爱吗？你能够找到比这个照顾更深的吗？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没有一件事是偶然发生的。圣灵管理你一切的环境，他也将你放在对的环境，他会将你摆在对的人的当中，他会放你在对的准确的环境里，不一定按照你所喜欢的，乃是按照神的智慧，他用你的环境来教育你，来训练你，叫你成为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将你摆在儿子的地位。弟兄姊妹，你不需要为自己创造一些十字架你知道在以前的日子，甚至今天我们说有一些奥秘派的人， 他们想成为圣洁，所以他们预备，他们为自己做一些的十字架，苦待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是物质，物质对他们来讲是邪恶的，所以他们睡在钉塔床的里面，他们穿衣服是里面有钉子的，他们打自己，打到自己出血，马丁路德都这样，但是感谢神，神把他释放，你不需要为自己创造十字架，唯有圣灵知道你能够担多少十字架，他不会允许你担一些十字架是你不能担的，所以无论有什么事发生，他已经计算过，他知道如果你信靠他的时候，你就能够对付这个十字架，但是如果你不信靠他，你就靠你自己，你没办法来背这个十字架，如果你没学到这个功夫就怎么做呢？我们有合作说，主啊，如果这是你所要的，给我你的力量，叫我能够承担来学这个功课。这个是孩子的训练，叫他们有一天长大，他们可以成为儿子，在儿子的地位可以承担父的一切的。当你摆在父亲儿子的地位，你就承受你的产业了，没时间，因为我们的产业是说不完的。按照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我们不单是承受基督，基督也要承受我们。当我们承受基督的时候，何等的有福分！当基督承受我们的时候，他不承受我们，好像他也承受我们，好像一个流奶于蜜的地，这不是奇妙吗？所以努力的要带我们成为儿子，这是神的工作，没有人能够做，甚至想都想不到。让我们低头敬拜他，亲爱的主耶稣，唯有一件事我们能做，我们低头敬拜你，你对我们太好了，我们还有什么可说呢？我们只能说感谢主，愿你的祝福临到你的百姓，一直我们被带到成为儿子的名分，来到满足你自己的计划，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